请掀开经本，请掀开经本，182面，倒数第三行，这个第二个字开始啊，慎终慎者，慎闻缘觉菩萨说，入慎语而未忧，为佛具即果，是慎而又慎也。那么这一句，这个苏文呢，我们要简单地解释一下。在佛的教学里面呢，是首先我们要明了啊，佛教啊是佛陀的教育，那么它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啊与我们现代这个教学啊，就是教育上啊，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类似啊，只是名称不相同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佛法里面分大乘小乘，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教育里面呢，分小学分大学啊，那么还有中学啊，这个中乘呢，圆觉就是中乘。声闻呢是小乘啊，声闻就是小学啊，圆觉等于中学，菩萨就等于大学啊，它是分这个三个阶段啊。但是他这个小学毕业的那个程度就相当之高啊，就相当之高。那么我们知道啊，佛法所追求的是最高最圆满的智慧啊，那么在佛经里面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梵语啊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句话里面呢，也就分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呢是正觉啊，正觉得到正觉的人，就是小乘呢。修学满了啊，小学就满了啊，那么这叫证得阿罗汉的地位。这个阿罗汉呢，他有一个意思叫无学，所以无学呢，就是他所学的东西毕业了，没得再学了啊。小学毕业了，小学的课程学完了啊，那么他就毕业就无学了。佛法有三个阶段，那么这第一个阶段呢，证得这个正觉呢，就是阿罗汉啊。那么佛法里面呢，承认我们世间众生有觉啊，不能说没有觉悟啊。我们世间今天的科学家、哲学家啊，这些宗教家们，他们对宇宙人生呢，有相当的觉悟啊，虽然有觉呢，不能算正啊，不能算是正觉啊。那么佛法里头，这个正觉的标准是第一个条件，是要对于宇宙人生有相当的觉悟。那么第二个条件呢，是要你断烦恼啊，你确确实实啊，能把贪嗔痴慢呢，这些没有断掉啊，真正符合这个觉正境的标准，才称之为正觉啊。所以阿罗汉呢，达到这个目标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之间呢，有许多现象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还有许多现象啊，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能力还达不到啊，甚至于我们的这个 思想、学术、科技都达不到，啊，但是不能说它不存在，啊，譬如这个印度人所讲的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不是佛教，不是佛教里面的东西，啊，是古印度啊，在婆罗门教啊，这个素论瑜伽他们都讲这些。换句话，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呢，印度人就讲六道轮回了。而且许多宗教啊，他们这个修行的能力，确确实实可以能够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啊，那么六道里面的情形，在印度那些高级的宗教可以说，他们了解得很清楚。啊，这些事实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发生的啊，人能不能超越六道，他们就没办法啊。所谓的是他知其所，知其当然呢，不知其所以然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在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迷失了自己，才会有这个现象啊。迷什么呢？就是迷失了自己啊，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每一个人都有的。换句话说，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才艺啊，是人人都平等，一切众生都平等的啊。今天你为什么丧失掉呢？是你迷失了自己。所以佛法了，它不是说你迷在外面，你迷在你的自信，所以才把这个现象啊变成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啊。如果你真正觉悟了，觉悟了迷轮回了不可得了，哪里还有什么六道呢？啊，这就迷无问题，迷觉的问题。迷了就好像我们做梦啊，所以这个古人也说了，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你醒过来了，哪里还有梦，找也找不到啊啊。所以说我们迷的时候就像做梦，有六道轮回啊，有这个四，不是没有，真的有啊。虽然有啊，它不是真的啊，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但是你在梦中不知道做梦啊，你以为那个梦境是真的，你不知道那是假的，是虚妄的啊。到你清醒过来啊，你才晓得那不是假的啊。如果在梦中晓得自己在做梦，那梦一定很有趣味啊，一定很自在啊。所以佛法讲，佛菩萨在世间呢是游戏神通啊啊。为什么呢？他晓得他在做梦啊。那么对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做梦，他是知道他在做梦。所以我们的心情啊，境界完全不相同。那么这是说第一个阶段是正觉。可以说呢，摩罗汉呢就是正觉的人一个学位的名称啊，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士、硕士、博士啊。那么菩萨呢就好比是学士，佛呢就好比是博士啊，最高的学位啊。所以到正等正觉啊，这就是菩萨了。等是等于佛啊，但是还不是佛啊。换句话说，接近圆满，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圆满啊。那么这个这是菩萨，到究竟圆满了，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完全不迷了，那么这个叫佛啊。所以这三个称号啊，就等于是三个学位的称号一样。所以佛给我们讲，人人可以成佛啊，而且说得很明白，像华严圆觉里面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本来是佛嘛，本来的的确确是佛，只要你不迷嘛，你就是佛嘛。你虽然迷了，迷了还是佛啊，因为迷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个觉是真的啊，既然是真的，真的永远不会失掉啊，假的绝对可以摆脱掉 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在这上建立信心啊，建立信心自己决定能成就啊。所以佛法呢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佛法讲信，第一个是信自己，建立自己坚强的信心啊，这个理性的信心啊，这个是佛法教给我们的啊。自信啊，而后再信他啊，再相信啊，相信佛，相信这个菩萨，相信啊老师，他才能帮得上忙啊。如果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那佛菩萨神通再大，智慧再高，也帮不上忙啊。所以佛菩萨能帮谁的忙呢？帮有自信心的忙啊，他自己相信啊，他能成佛啊，相信啊，他能够消业障啊。是首先自己一定要建立信心。那么阿罗汉呢，我们就称为圣人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那当然更是圣人啊。所以佛是最高，称为圣中之圣，就是这个意思啊。前面赞叹他了，天中之天呢，是得赞叹佛圣中之圣啊。所以这里说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了，虽然我们称圣人，他毕竟没有到究竟圆满的地位啊，唯有佛这才究竟圆满啊，所以是圣而又圣。那么这些称赞的话都是对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都是对他的称呼。说过去未来啊，虚标某佛啊，这是佛经里面。如果讲到其他的佛，一定讲或者是过去的佛，或者是未来的佛啊。比如我们讲弥勒菩萨称当来下生佛，他是未来佛，现在还是菩萨啊，还没成佛啊。那么经上如果不说过去未来呢，那一定就是指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因为这个教育教学是最初是他创办的啊，所以他是我们的，你说佛教的创办人啊，我们称他为根本的老师啊，根本的老师啊。那么释迦现作道场啊，一途之中啊，五二佛故啊，欲如前朝帝王续称国号，当今天子职业至尊，业以一国之中啊，无二主故啊，是知单言佛者即悉达所成衔接第四佛也。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啊，那么他也有比喻来说，这个宇宙啊是非常非常之大啊。现在我们接到这个，接着这个科学的工具啊，知识逐渐逐渐的更广了啊，知道宇宙是非常非常之大啊，但是还没有佛经里面呢说的那么广大啊，说的那么圆满啊。科学的确是证实了一部分啊，至少对于佛讲的三千大千世界，科学家已经同意了啊，已经同意了啊。那么讲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科学还有待于证实啊，有待证实。那么一尊佛的教区啊，是一个大宇宙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啊只是佛教区里面的一点而已啊，等于说一个据点而已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大的教区呢，在佛法里面讲叫大千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仿佛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啊，所以佛他也讲究组织啊，他讲像我们一个太阳，这一个太阳系呀、啊，在佛家看到什么一个单位世界啊，一个单位啊，这是一个星系，一个单位世界。 那么像这样一个单位的世界啊，有1000个以上，这1000个是概数，不是确实的数，也有不到，也有超过啊，也有超过很多啊，但是它属于一个星系啊，绕一个中心点呢，在那寻找寻找这一个星系呢，那么在佛法叫它做小千世界啊。小像这个小千世界呢，也讲一个概数啊，像1000个小千世界啊，这就是一个大的星系啊，一个大的星系啊。那么这个我们称它是中千世界啊。再像这样中千世界的时候，也是一个有这个1000个左右的啊。那么巡回一个中心环绕，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萤火啊，萤火就是个大星系啊，那么这叫大千世界。所以这个3000呢，它是讲中千、小千、大千。其实呢，3000、大千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星系。我们今天讲这，好仿佛一个银河系一样，啊，这叫一个大千世界，啊，3000大千世界，啊。所以有许多人呢，对佛法没有深入研究的，认为哦，佛所讲这个世界就是3000大千世界，这搞错了。他认为大千世界只有3000个，啊，其实不止。如果有3000个，那么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在3000大千世界以外了，啊，因为它距离我们当中有10万亿个星系，啊，那是决定讲不通的了，啊，所以这个诸位要晓得啊，3000大千世界是就它组织形成上来说的，啊，就是有小星系、中星系、大星系，啊，像我们现在在天文学里头发现的。完全相同。那么佛他的智慧啊、能力啊非常之大啊，简直就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所以我们讲神通，神通就是能力啊，就是能力啊。通呢，这个意思是通达，没有障碍啊，无论在智慧上、德能上、才艺上啊，都没有障碍。换一句话讲，他是多才多艺。啊，他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啊，这个神呢，就是超过我们常识，我们想象不到的，他都会，他都能，都能办得到。啊，所以称之为神通。啊，神通的解释是如此。那么他的教区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他的教区。啊，所以我们这边众生机缘成熟了，他到这来了。啊，到这来了。那么我们这边不肯接受、不听话了，老师就走了，到别的世界去教去了，啊，到别的世界教去。同时，佛的身呢，不止一个身，它可以分身，啊，可以分身，啊，这个分身呢，实在讲的是，在科学上讲呢，也有这个可能，啊，只是我们现在不晓得怎么做法，啊，不知道怎么做法，啊，而佛的这些能力从哪来的？从定功上来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你看华严浮世间品里头就给我们说了，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换句话说，就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啊，现在为什么变成众生呢？为什么把你这个智慧德相能力统统丧失掉了？佛指啊，给我们讲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就是妄想执着。众生因为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是我们的病根呢 啊分别执着妄想啊，这是众生的病根啊。如果分别妄想完全没有了，你这个心呢，就跟整个宇宙啊合成一个，没有界限了啊。智慧能力是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所以《般若经》，佛讲《般若经》讲得多啊。佛一生教学49年，讲般若讲了22年，整个教学里面来说，可以说是这个《般若经》呢，是佛法教学的中心科目，讲的最久。般若是智慧， 啊，那么它里头有两句最有名的名言：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你如果到心清净了，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你的清净心里的什么都没有。六祖所讲的本来无有啊，这就是般若无知。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它怎么会无所不知呢？因为在无知啊这个境界，这个心是宁静的心啊，就像一面像这个水呀、啊，这个澄清不起波浪啊，水非常平静的时候，外面一切境界照在这个里面，就跟照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所以无知是真正的智慧呀、啊，有知就坏了啊。有知什么呢？你有了分别，有了执着，有了妄想啊，像这个水呀、啊，起了波浪了啊，起了波浪照外面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支离破碎，就不是照得完整的啊。所以说是你的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啊，他那个无知啊是无所不知啊。所以佛要我们学无知啊，不要我们学有知啊。这个无知啊不是白痴啊，无知是真正的智慧啊，就是心底的清净啊，心里面不能有东西。常常保持你的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觉心，清净心就是正心。因此佛法我们虽然讲有很多宗派，有很多法门，实际到最后啊，如何入门呢？最后的门就是三个啊，就是觉正净的三个门啊，就这三个。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去啊，都行，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讲习当中，过去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啊，你像禅宗呢，他走的门呢，他走觉，禅宗走这个门。啊，所以他不理文字啊，啊，他是这个从禅定上下手。啊，这是所谓的教外别传，啊，他走这个门。那么教下呢，这就包括了，至少包括的有啊七个宗派，他走的是正门。正门就是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想啊，这个门当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因为觉门呢，它是整个身心世界一切方向啊，所以说是连这个经典他也不需要啊，他是世间法佛法统统放下了，恢复到他的清净心，他走的是这个路，这个路子快啊，就叫顿超啊，这个路子快啊。那么教下呢，就好像我们念书，从小学中学大学按部就班的慢慢的走啊，培养自己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啊，最后啊还是要达到那个同样的目标啊，这就是教下。那么走进的路线啊，觉正进呢，走进的这一门呢，可以说是两个宗派啊，念佛净土宗走这个门，密宗也是走这个门啊，也是走这个门啊。但是在今天来说呢，密不如净土啊，不如净土。为什么呢？这个密里头现在呀，妖魔鬼怪呀都到密里头去啊，所以现在这个密室不是佛密呀啊，是魔密，是妖密啊，是鬼密，是怪密，这个东西很麻烦了。所以人家学密没有学多久，学了几个月，往往学了变成神经病了啊，什么毛病都发生了啊。其实啊，密宗是的确是很好，就是现在啊，妖魔鬼怪渗透到里面去，它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迷啊最容易渗透啊，迷跟鬼神呢、啊、往来非常密切啊， 非常密切，所以很容易变质啊。你像这个净土宗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不容易变质啊。你妖魔鬼怪来延念阿弥陀佛，那就变成正法了，是不是？是魔也变成正了，它不会变成邪法啊。所以密很容易变成邪啊，不是密不好，就是密现在被这个妖魔鬼怪渗透在里头啊。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所看的中国外国我看的很多，9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真正的迷我也遇到过啊。我最初学佛，那张家大师那就是真正的迷啊，那决定不是这个邪迷啊。现在这个迷的问题很多啊，而且也非常严重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啊。那么我们选择净土这个门，它还是从净专门培养你清净心啊。所以这个方法在所有法门里面最简单啊，最容易修啊。诸位要记住，最殊胜的法门就是最简单的法门啊。如果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太简单，哪有这么容易啊，他不相信啊，那是他没有福报啊，那就是他业障深重。假如说一个最好的法门都最复杂，不算真正的好。真正的好东西啊，一定是简单啊，一定是很容易，这才叫真正的好东西啊，真正好东西啊。人人都能够修，人人都修得成功啊，这才叫第一法门啊，第一法门。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是整个佛法里头无量无边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啊。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啊。那么这是讲到最后啊，就是觉正印的这三个门啊。三个门我们选一个门进去就行了，这是一二三，三二一啊。你比如你从进门进去了，你没有不正，没有不觉，觉正都得到。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这讲堂有三个门，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都是一样的，全都得到啊。不会说我从进门入去了，到那里我还不还这个正还有问题，净还觉还有问题啊，我还再去修学，没有这个道理啊。觉必定是正，必定是净啊。正呢必定是觉，必定是净啊。净也如此，必定是觉，必定是真啊，是一二三，三二一啊。但是这三个门确实入门就难易不同啊，这是我们要善于选择。那么这一个教区啊，只能有一个佛，佛就好比校长一样啊，好像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不能有两个校长。虽然有跟佛这个道德学问智慧神通啊完全平等一模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教区之内呢，也要选一个做校长，不能大家都做校长啊。所以那些呢，那些我们就叫他做等觉菩萨啊，他跟佛完全平等啊，完全平等呢，他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啊，或者担任呢教务啊，校长嘛总只有一个人啊。就是名分上虽然如此，但是他的地位决定平等啊。不但校长跟这个教授啊，这个教务啊，一些人，这些人平等，跟学生地位也平等啊。所以佛与众生呢也是平等啊。佛法里就确确实实没有高下，平等这个名词啊也是从佛法传到中国来的啊。你找这个平等两个字，这个术语的根源是从佛经里面来的啊，佛经里面来的啊，清净平等啊。所以这是一个，是一个大世界啊，一个佛国度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是大千世界的一份子啊，一个小星球而已啊。所以这个是要知道的。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我们讲佛生灭，那从吉相上看， 形象上看，实际上不生不灭。不但佛不生不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生不灭，每个人都是，佛所有的我们通通都有，所以说经典里面所讲的都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实在上说再大的像华严经全都讲的自己，绝没有一句话了是自己以外的事情，没有。我们读佛经呢一定要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佛给我们说，在先前我们这一个大的时代当中，这个大时代时间就很长了，不是以一年两年来计算，是用劫来计算，这个大劫，这个大劫，劫在佛教啊是时间的一个单位，时间的单位。那么它有小劫、中劫、大劫，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大劫。通常我们讲小劫呢，这个佛经里面呢有好几种说法，好几种说法。最常用的就是叫增减劫，经常讲人的寿命呢最长啊，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这是人寿命呢长的一个极限，这都是讲一般平均年龄会到84000岁，那么从84000岁呀，每100年减一岁，这样减到10岁，减到10岁，10岁呀是人寿命最低的极限，然后再从10岁呀，每100年加一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个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佛教是算这个计算时间单位是这么算法的，这个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叫一个中劫，4个中劫叫一个大劫。你们要不怕麻烦嘛？你们自己去算去啊，你们自己算去。我怕麻烦，我不愿意算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啊，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这个大劫里面呢，佛给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有1000尊佛。出世，有1000尊佛出世，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是我们这一个大劫里面的第4尊佛，这第四尊佛，这个劫名字叫贤劫，就是贤人很多，佛菩萨成就的人很多，贤人多，称之为贤劫，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4尊佛。那么底下一尊佛呢，这个第5尊呢就是弥勒，弥勒佛，弥勒现在是菩萨，现在不是佛，现在有一些像一般道说弥勒已经降世了，这个话说的不可靠，决定不能相信，经典上说的清清楚楚，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用我们世间这个年代来计算是56亿年之后，不是现在，我们现在人间1年360天这个样子算法的时候是56亿年，那个时候弥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界是第5尊佛，没有这么快就来了，没这么快这是我们不要受人欺骗要相信佛经里面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佛这一个字介绍完了底下呢讲说这个经题上佛说阿弥陀经说者悦也，这个喜悦的悦呢，在古时候跟现在说话说是用一个字是用一个字，到后来我们这个智慧增加了，所以才有竖心编的你们读论语你看论语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说字啊，是言字边，不是书心边的啊。你想的，我们中国古字啊，古字没有这个喜，这个喜悦，这个就是用说字啊。所以这个喜悦的这个书心边是以后才有的啊。最早啊，我们字没有那么多啊，字没有那么多，这是以后才变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字啊是通用的。说当然欢喜他说，不欢喜他就不会说了。尤其说这个弥陀经呢，可以说那佛是欢喜到了极处。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门呢都是拐弯抹角才成就的。都是叫众生呢要吃一些苦头啊，走很多冤枉路才能成就。唯独这一个法门呢是一生就成就。直接成就啊！你想能够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众生，他怎么不欢喜啊？佛的心就是希望大家都成就圆满的智慧啊，大家都成佛啊，大家都成佛。成佛，诸位要记住，不是成神啊，成神成仙不能解决问题啊。为什么呢？神仙里面还有迷惑颠倒的。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经典里面能看得到的啊，神仙还有很多迷惑颠倒的啊，佛菩萨不迷惑不颠倒啊，所以他希望我们成就智慧啊，恢复自己的本能啊。佛教学目的是在此地啊，总希望我们早一点成就啊。像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关爱啊，总希望他的学业啊早一天成就啊，他的事业早一天能够圆满啊。所以说这部经呢，那对于这个众生呢，利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相比啊，无与伦比也得要大家肯接受肯相信才能说，说了没人相信那不叫白说了啊。所以他观察他这个学生里面有可以接受的啊，有可以接受，那就非常欢喜来演说啊。这部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啊，这是诸位要记住啊。弥陀经呢，这是简单简略的介绍，无量寿经是详细的说明。这两部经内容完全相同啊，一个是略说，一个是详说啊，详细的说啊。所以底下讲越作怀故啊，怀是怀抱啊，实在讲就是愿望啊，愿望真正能够达到了，这是真正的喜欢，真正的喜悦了啊！四遍宣言故，十二部等至四悉檀呢，皆是说矣啊。那么他这个底下几句啊，内容含的相当的广泛啊。这个每一句后面注解里头都有详细的说。我们现在看注解，看抄啊，说越所怀的啊，佛。为什么这么欢喜呢？啊，为什么这么欢喜呢？是本愿度生得机而说，所怀常曰。佛实在说，他了只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帮助众生。就是协助众生呢，恢复他的本能，恢复他本有的智慧啊。这个恢复啊，就叫成佛啊。只有这么一个很单纯的目的，佛确确实实有能力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不肯接受、不相信，那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不是他不慈悲， 不是他不肯帮助我，是我们排斥，我们拒绝，我们不信，哎，这个没法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信他，肯相信，肯接受，佛就欢喜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啊，善根福德具足，佛一定不会把这个机会失掉，一定要来帮助他。啊，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具足了，就是肯信、肯发愿、肯认真去做。假如他这一生要是遇不到佛法，佛对不起他，那是不是门中不舍一人吗？佛对不起他。啊，那么这个人如果说是真的这个不相信、不肯发愿、不肯好好的学，佛要来了是多余的，没用处。啊，这必须讲的机感相应。啊，这个佛就来了。尤其说这部经呢，那是太痛快了。啊，直截了当的帮助你成就。这个成就是圆满究竟的成就。啊，所以对于他就是帮助众生这个本愿呢完全相应。啊，他能找到这些人，肯信的人啊，肯学的人，来跟他说这个法门。下面呢引用着大本书，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我们星期三讲的这个经啊，这里面就有。他所引用的就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这个经文啊，如大本，世尊欲摄此经啊，这个此经就指无量寿经啊，也跟就是这个经一样啊，无量寿经跟这个经同本的啊，意思完全相同的啊，所以这个此经呢，指无量寿经也指这个经啊，可以通用，这两个经可以通用的。先且助根欲悦啊，这个越狱啊，在讲经之前所看到佛的这个容貌啊，佛的这个风采啊，好像显得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欢喜。阿难当时见到，他说他从前根本没有看过佛像，佛今天这么样的欢喜啊，今天这么好的光彩啊，是颜色异常啊，啊，跟平常不一样啊，非常非常欢喜啊，这是说的说经之先呢，他有这样的喜悦啊，是真正把他就是帮助众生无量无边的法门，第一个法门介绍出来啊，这是诸位要了解。我们在这个讲堂已经讲了很久了啊，深深体会到这个法门是无量法门里面第一法门啊。宽今持名念佛，得悉而说越可知。就是净土，净土里头的修行的方法也很多啊，可是许多方法里面持名是第一，最简单最容易最直接最有稳当啊。实在讲的时候，它与禅相应，它与迷也相应啊。实在讲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禅净迷三修啊，你已经在三修，你不晓得啊！啊，这个将来我们讲到无量寿经的时候，诸位就能看得到。啊，无量寿经一开头表法了，这三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明显。啊，所以不必再搞别的了。啊，你说我怎么个修法呢？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了。啊，到时候自自然然你明了，自自然然是。心开意界啊，你念到清净心，念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净心。但是他这个方法比禅容易， 比密也容易啊，成就跟禅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个真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那么这个遇到啊有这样的这个根器的人呢啊，不要急呀，急是有这个根器的人啊，在此地就是能信能愿啊，能肯念佛的人，遇到这个人佛就欢喜啊。遇到这样的人，这个人呢必定一生得度，必定一生成佛啊，所以佛怎么不欢喜？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欢喜。那么这是说一个愿啊，愿所怀的意思。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别人啊。那么经典呢太多了啊，佛教经典出名的多，方法门道也太多了啊。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呢？我们单单就介绍